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38对对呢，还是41或者42。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呢，我们要抓住它几个基本的，可以说基准点。它总共呢有9个基准点。那么然后你以那个做基准点以后，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有多少个。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像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当然是阳门。然后阳门完了以后，第二节呢，其次是耶利哥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所以这两片墙呢，一个是耶利哥人建造，另外一个呢是撒克建造。所以圣经一直用其次其次其次，意思就是说一个是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那当然你如果光算其次也可以，但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他没有讲其次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整个的单位是这样，你如果以第一个基准点，以阳门来做基准点的话，那么从阳门慢慢往鱼门，很明显是一个挨一个，所以加起来一共是3对，我看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你看第3节，哈西拉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双锁。那这个当然是第二个基准点，是鱼门。然后有一个其次，其次，那么下面一共有4个其次，所以加起来应该是5个，对吗？所以这个第二个基准点应该是5个。然后第3个基准点呢是第6节，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锁。那这个很明显是第3个基准点。那么然后呢你再看下去，一共有几个其次其次其次。那么当然有的地方没有讲其次啊，比方说11节就没有了。11节比方说这里怎么说呢，说是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马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营楼，没有讲其次，其实也是其次，是接着下面来的啊。所以如果你光算其次可能就算错了。那如果你仔细看这里一共有几个工作呢，很明显的一共加起来是9个，所以是9个，所以很明显是9个工作，对。然后在下面呢13节，那是第4个基准点，第13，那就是哈顿和撒诺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门锁，又建筑城墙1000轴直到粪场门。所以这是一个单位，这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基本单位或者一个基准点。然后下面第14节也是一个基准点，它只有一个，因为这是就完了，没有其次了啊。所以一个是古门，还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古门一直到龙门，到这个就是粪场门那个墙有1000轴。那么第五个基准点呢就是第14节，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双锁。所以这个是第5个基准点，那么只有一组，就是只有一个工作队。这个一个人不是表示一个人呢，是指一个工作队来说的。然后第六个基准点，那就是全门了。第15节，管理米斯巴各赫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双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洛亚池的墙垣，直到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然后其次，然后如果一直下去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2个工作队，包括那个基准点，就是包括全门，一共12个基准点。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再去对一下。然后第7个基准点就是25节，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那么然后下面讲其次，所以一共呢有3个工作队。然后在下面第8个基准点就是28节， 二十八节呢，是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所以这个是一个基准点。然后接下去的加起来一共是六个，加起来一共是六个，所以呢，这个是六个工作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32，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所以就一个基准点也只有一个工作队，所以加起来呢一共是九个基准点。所以大家现在很简单算一算哈，你第一个是三个工作队，加上五个工作队，加上九个工作队，在一个12个3个6个1个，所以应该是41个。那么不服气的弟兄姊妹，你先不要不服气，你等一等回去再慢慢看。哪里？你说第八节还是第八？对，这个有，但是我们是讲一个工作，我们讲工作，不错，你像米苏兰就是相同的人嘛，有，没有错，这个没有错。现在我不是问哪些人，因为有的时候你两个人是一个队嘛，所以我们算的时候是算一个工作队，呀，当然情感上我是希望呢是42或者40，但是不是，所以读圣经不是就是不是，就是能读出来40、42是最好，对不对？但是没有，但是。我再三算算，而且把它，你如果把它这样分作九个基准点，应该是不是很困难啊？而且呢，我还特地是用英文，就是用大卫的圣经也对照过一次，因为有，所以应该41个不大会错。但是我还是愿意接受纠正，如果大家有的人有的确看出来是不是42，所以这个基准的点很清楚的，第一个是阳门。第二是鱼门，第三是谷门，第四呢是是谷是谷后的谷啊，还有一个是山谷的谷是谷门，然后下来呢是粪场门，还有是泉门，还有呢就是水门，那是水门，然后再下来的是马门，最后的呢就是最后的就是角楼啊，从角楼那里开始，所以这样加最后呢，我们叫从北边绕一圈，就是逆着时钟刚好转回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第三章圣灵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根据这些事实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稍微看一下哈，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明白了它里面的内容，那么还有。相关的位置，我想应该呢，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鱼门，我们转到鱼门。那么当然，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林然姐啊，讲到我读了很多参考书，有的弟兄姊妹讲的鱼门，主说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呢，这是鱼门的意思。但是呢，我想我们现在先稍微看，要还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是最清楚的。那尤其是在尼西米因为这里不只提到一次鱼，还有一次提到鱼，所以看怎么这两个鱼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最重要就是说，你看哈，在上层来说，严格是一共有三个门，上层就西门来说啊，我们要去上层的西墙来说，一个是鱼门，一个是谷门，一个是以法莲门。这以法莲门呢，这里没有提起，但是呢，等到游行的时候，最后不是两队分开了游行嘛？那哎，你就碰到有以法莲，还有他们住祝棚节的时候，那里特别讲到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所以这很有意思了。那这里没有提呢，大概这个以法莲门呢是好的，明白吗？所以他没有修造，他根本就好，所以。就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门也是没有提，在整个过程没有提的，就是护卫门。你看到护卫门吗？护卫门就是在阳门的东边，护卫门。这护卫门你记得吗？最后他们两队游行，从粪场门那个一个 一个逆时针，一个顺时针，最后汇合的地方是什么？是护卫门啊。那么很明显的，护卫门呢，应该也是，就是说，应该相当完整的，所以好像你不需要工作。其他呢，圣经明明提到那个工作啊，所以当然，护卫门我们不敢说一定是完整的，因为起码他这个圣经明明说，最后是讲到什么呢？讲到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落和羊门中间修造。那么这个当然应该去包括什么？包括护卫门啊。但是这个刚才我讲过，只是个猜测哈。那么在这个西墙里面呢，我们知道最古老的是古门。那么古门呢，你讲到古门的时候，然后特别讲到古门哈，我们去看一下。讲到这个古门，古就是古老的古，你看我现在不是，现在等一等，我们现在是看上层啊，我们现在就是说，不管我们在第三楼的地方怎么注意到，我们现在不是先到鱼门吗？鱼门下来就是古门，是古代的古，不是山谷的谷，是到下层才有古代的，才有山谷的谷。Okay， 然后在下面呢就是以法莲门，那么这个是我们已经把它画上去，已经把它写上去画上去了，但是呢根据圣经的话是鱼门，然后一直修到古门。那么从古门一直到这个一直，那么然后下面呢一直到下面下层，到下层的有一个古门，那个古门是山谷的谷，那个古门是考古学家已经找到的。所以在他描写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那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就是第八节，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实是作香的哈纳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些人从古门那里开始，就是从古门那里开始修造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这古门是从第六节开始嘛，对吧？然后呢，其次，然后等到其次的时候，有一个银匠跑出来，还有一个做香的跑出来。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建造，然后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宽墙。所以宽墙在哪里呢？宽墙应该是古门跟以法莲中间的门。那么为什么叫古门呢？就是因为那是最古老的嘛，最早的时候，也许鱼门没有开，也许以法莲没有开，就历史上最早的门应该是古门。那么古门呢，一定跟古道有关系，所以这条路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从海边过来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啊，那个宽墙盖的就是跟什么呢？就是往西边盖的，那个墙就是往西边盖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一条古道，他们可以从海边过来，从约帕过来啊，不管怎么样，从西边过来，或者从腓力斯地过来。他们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城，他们从西边过来的话，那么当然他们一定要走古道。那么普通如果现在你要盖墙的话，后来不是有第二区要盖墙，第二区要盖墙的话，那当然一定是跟古道平行的。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可以知道古道大概是怎么走的，然后一直怎么走到海边的。所以现在就知道，如果这个跟海边连起来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有鱼门呢？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圣尼西米讲的最后，他后来12年以后，他不就回到波斯，后来又回来，他就发现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日。他为什么没有守安息日呢？因为很多人到安息日啊，还把货带到城里面来，而且呢，他们为着货要带进来，所以晚上睡在外面，在那搭帐篷啊，睡在外面。后来尼西米把他们赶走了，说你再这样，我就要办你们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安息日的时候要把东西卖给他们。那么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有推罗人。不是推罗人吗？那推罗从哪里来？推罗当然从海边过来的嘛。推罗西顿当然从那边过来的。那么推罗呢，尤其他们来卖鱼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卖鱼的一定到鱼门嘛。所以你看见吗，他们这些卖鱼的 那个时候如果有宽墙的话，所以你看看他如果把鱼要在如果进第二区还要进一道门再过来太麻烦了，所以你看他们普通卖鱼的时候多半卖鱼卖货，那么一定这个推罗人很会做生意嘛，所以呢一定是从鱼门过来的，所以鱼门跟古门呢你就知道古门一定是最早的门，然后呢这个鱼门呢就是因为那些推罗的人他们希望把鱼啊把这些东西运进来，因为运进来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所有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个我们知道说大家要吃鱼，那么这些东西食物就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那么尼西米呢对鱼没有意见，但是问题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卖鱼他们不肯，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为着要卖鱼所以常常都是在外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鱼门的外面那一带呢应该多半都是等于他们搭帐篷的地方，那么尤其他们要卖东西的地方。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圣经是从古门慢慢就到了宽墙，所以宽墙你就知道了，这宽墙以外那么通通是他们从海边如果过来的话一定这样经过的。那么不要忘记啊，你不管从鱼门从古门进来，那最靠近的还是圣殿。那么在圣殿里面呢，我们知道因为有很多金器跟银器，所以你知道说银匠就来了，所以这里的银匠呢一定在圣殿里面他经常照护这个金器跟银器的，所以呢现在你看见他们也起来工作，不光大祭司不光祭司，那么还有圣经说是耶利哥人，表这些人住在那个城里的，那么还有谁是谁的子孙，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他们只要回来了，你看他们就是轮番的，那么他们负责他们自己的那一片。所以如果大家如果我们看刚才从古门第六节开始，你就知道一片一片的他们就过来了。那说过来尤其到了什么，尤其到了银匠还有一个做香的，那么就快到宽城了。那么这里圣经特别讲的银匠跟做香的，银匠跟做香这些人非常细腻的，所以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一般的人就像做银匠的，他的的确确比方说在会幕里面如果金器银器器皿有了亏损，但是这些人很有智慧的，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做处理他们。那么还有呢做香当然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不是在香坛里要烧香吗，那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是这样，他们的遗传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们烧香的时候啊他的香很有考究的，你香不能用随便的材料来做，所以做香的一定很技巧，你做香很技巧。他真的如果会做香的话呢，他点香的时候啊那个香啊烧起来它是直笔直笔直的，如果那个香做的不好的话，你还没有到天花板它已经散掉了，那这个不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做香的人他一定会细腻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让那个香啊笔直笔直的好像一直可以达到神面前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做香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看见吗，在城墙这件事情上不管你是个多细腻，我这有的人感觉很细腻，他只会写诗他只会弹琴他别的不会做，但是不要忘记在建造城墙之上是人人都有责，人人都有他的一份。所以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起来工作，结果你看一直做到什么，做到宽墙。但是很可那么至于宽墙呢，我想我们要不要翻过来第二页大家看一下第二页呢，你看呢，我们前面上面一个叫北墙嘛，对吧？先是从阳门开始，然后到亚米亚楼，然后呢哈南叶楼，然后转过来就到鱼门了。鱼门，这个大概给大家看的鱼门，然后到了古门了。你看古门旁边不就是刚好有个宽墙吗？宽墙是垂直的嘛，垂直的。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敌人如果要来打耶路撒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一定从北边过来的，北边过来有了第二区以后当然要打第二区了，这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第二区在哪里，就是右边，就是中间的右边那张图，右边那张图你现在从这个方向看过去的话你就看得出来嘛，现在有宽墙嘛，对不对？那现在往中门，中门就是往海边那个方向去嘛， 那么那个区域就是第二区了。第二区呢，不要忘记了，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十个支派被掳以后，有一些难民就逃到耶路撒冷来，所以慢慢耶路撒冷就扩大了。所以圣经就称它做耶路撒冷第二区。那么大家如果去查那个圣经，你就知道很清楚。那么最奇妙就是什么呢？最奇妙就是说，在耶利米39:3特地叫中门。那其实中门呢，其实就是宽墙那个门，宽墙那个门，然后告诉我们说那些打仗的人呢，他们从北边过来，然后呢，他们把这个门拿下来，他们就在。中门，因为所有犹太人的门呢都有一个广场，他们在那休息啊什么的。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所以那次尼布加尼撒的毁灭是很彻底的，所以把整个第二区都是很有钱的人去，就像圣经所说的烧掉，而且把城墙弄掉，所以到时候这个乱到一个地步，根本没办法恢复修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尼希米呢，他宁可退而求其次，他不可能，如果你把这个也包进，要大是不可能。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学一个功课，如果你要维持主的见证，有的时候你如果在大跟小中间来选择的话，能大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如果不能大的话，我们宁可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说尼希米的耶路撒冷是比被掳以前的耶路撒冷要小，要小得多。所以这是小事的日子。那么宽墙呢，感谢主，现在发现了宽墙。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尤其你在耶路撒冷现在分了四个 古耶路撒冷古城分了四区嘛，有一区叫犹太区。那犹太区呢，你看这个宽墙就在里面，尤其是中门那个地方。那你去看宽墙有多宽呢？有7公尺宽，那真是很宽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跟什么呢？就跟这个西墙，就是跟城墙上层的西墙是垂直的。那么大家现在根据这个图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推罗人当然从海边过来了，他们的鱼呢，一定是用海边就运到约帕嘛，就好像木头一样。你如果有木头从推罗运过来，怎么盖圣殿？那么一样的路，你知道当时他们盖圣殿，如果真的要把木头盖过来，像香柏木啊，怎么运到这里来的？很简单嘛，一定是从推罗，然后呢，做把它这个就是让这个木材把它绑起来，然后就沿着海边就这么就留下来。所以最后呢，一定是在哪里？一定在约帕登陆的。然后从约帕呢，那条路就是刚才就是沿着宽墙那条路，一直往海边的方向走，啊，一直走到海边。不，这当然是有一段路的了。但是从那边，然后他们把木头就运过来，所以这就是所罗门圣殿为什么有香柏木啊，有金子啊，银子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宽墙，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讲到第二区了。没有讲第二区，因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第二区没有修还可以的话，那起码这样后来游行的时候应该游行，包括第二区也游行了没有？我们知道它就是沿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给大家看那个图，就像那个提琴一样的。那么然后呢，两边称谢的队在那游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经过第二区的，所以我想这个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个是，所以这个特别讲到宽墙。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还要回到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要提的是以法莲门。以法莲门，这个以法莲门呢，你修造的时候没有提到它，它其实是在哪里呢？是在古门一直到炉楼之间那一段。那到底如果以法莲门真的有人修造的话，那么起码呢我们知道总是有这些人在里面修造，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也许以法莲门是好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修它。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门在那里，因为等到你称谢的时候，两队一边往这边跑，一定经过，圣经明明说到了以法莲门。那最稀奇是什么呢？最稀奇就是他们过祝棚节的时候，过祝棚节的时候，圣经告诉他们在院里面，对不对？然后最要紧在哪里呢？在水门的宽阔处。那么大家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7月份等到把城墙盖好了以后，因为城墙盖好了以后， 神的话才会丰富嘛，以斯拉才能够进他的执事嘛。所以弟兄姊妹，你没有把城墙盖好，你今天请了再好真的真是有话语执事的人，你再是个圣经的教师，把保罗请来都没有用的。所以要记得，今天乃是把城墙盖好了之后，然后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在水门宽阔之处，然后呢他们就在那听主的话，这个律法书就念给大家听，然后呢那里有个讲台啊，讲台，然后这个谁呀、啊？这个以斯拉呢站起来，这边有帮助他的，那边有帮助他的，然后他在那里宣读神的话，然后下面立位人呢也在帮忙他们能够明白律法书。所以等到他们听见神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个天呢真的向他们开启了。所以呢，好了，是他们自己说我们要过祝棚节，因为神说我们应该过祝棚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你下个命令，我是个老弟兄，你是个年轻的，你听我话就好了，听一定没有错，圣经说少的年轻的要胜过年长，你要听我的话就好了。那其实实在是有时候听话真的会听话也没有错，是不是？但是问题不是，问题最有效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主的话给他，只要他到主面前一被主的话摸着了，那弟兄姊妹，他自动的会做你所没有想到的，明白吗？所以等到他们真的过祝棚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真的在什么呢？在他们上山真的去拿那些树枝啊，就拿下来，然后聚在哪里呢？聚在水门的宽阔处，还有院内等等等等。那最稀奇的还有一个宽阔处，就是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所以你看这里哈，你看那个图，这个水门呢是在大卫城的北边右边，对不对？在水门那里有宽阔处，然后呢以法莲门是靠近什么？是靠近那个角落，就是这个整个圣殿的西南角，在那里也有个宽阔处，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个门叫什么？这个门叫做以法莲门。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我心中有很深的感动。为什么以法莲门？以法莲人不来的，不是分开了吗？对不对？现在每年三次过节的时候，不就是只有两个支派的人吗？以法莲人他们就在那边就聚会了，他们根本也不来往的，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保守十个支派的合一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以法莲门？为什么还有以法莲的宽阔处？你可以不来，那个地方还是你的，你可以不来，你只要来了，你一定有个地方是为着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好像浪子离家出走一样，虽然他不在家了，弟兄姊妹，为什么那我这个房间应该把他另外再用了？没有，做父亲的不是，这个房间还是他的，只要你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你的，明白吗？那张床还是你的，那个门还从来没有关过，浪子只要能回家，你不要这个家是你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你还是家里的人。所有的门，没有一个门叫做犹大门，也没有一个门叫便雅悯门，但有一个门叫做以法莲门。以法莲门意思就是说，只要他们肯回来，随时我们就是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分裂的责任在谁的身上，一看就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问，不管你在哪里聚会，有的时候你说这班弟兄们给我们难处太大，不来是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样的灵？你的家如果是神的家，有没有一扇门叫做以法莲门？有没有一个地方，如果以法莲真来的地方，有没有他们的地方？地方通通给你们占去了，你看见吗？水门根本占就够了，你再来个十个支派受不了了。但是弟兄姊妹，你随时随地准备好那个十个支派，有一天神会光照他们，他们要回来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有以法莲门，你相信最后他们是要回来的。根据以西结的预言，两根棍子要变成一根，所以这个工作是神做，但是在建造的人身上，你要怎么建造的？你在盖房子的时候，儿子离家出走了， 你当然没有他的房间，房间太小了。但是不管房间多小，有一个房间还是你的儿子的。他虽然流浪在外，那个房间是他的，那个门是他的，那个宽阔处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以法莲门。然后呢，从那里再往下去就到了卢楼。所以第十一节，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马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且修造卢楼。那为什么讲了卢楼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什么？你到了卢楼这个地方啊，你已经到了大卫的王宫了。那我请问大家，这个尼西米是被关在什么地方？尼西米啊，不是，对不起，耶利米。耶利米被关在哪里？耶利米那个时候不是被软禁在什么，在护卫院？不是在圣经明明讲是在护卫院公务员里面吗？意思就是大卫王，就是大卫王宫后来就是给他的，像什么西西家了，或者别人住在那里，还有其他的犹大王住在那里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大卫的城啊，已经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就是考古主题公园。那么实在说来呢，如果今天大家到了主题公园去买票要进去的话，你要进门那个地方，这个底下那里有个洞，有个坑，那个应该就是耶利米被监禁的地方。那因为离开那个大卫的王宫是很近很近的。但是当他被放在那个护卫院，他吃什么？他当然要吃，所以跟这个卢楼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有一节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耶利米第三十七章。耶利米三十七章二十一节，于是西底家王下令，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那就是把他放在监牢里面了。然后圣经说，每天从饼铺街，那里一条街，那个街名，最大家记得这个大卫的城里面有一条街，那个街名叫做饼铺街，所以都是饼，那条街都是卖饼的。所以你要从那个饼铺街里面取一个饼给谁呢？给先知。你看到吗？虽然那个西底家把他软禁了，但是还不是，西底家的确是乌鸦了，对不对？但是呢，神的确借着他雕饼给他吃，所以呢，然后呢就取了一个饼给他，一直等到城中的饼用尽。有一天你知道等到围困了，就没有这个没有饼了嘛。所以这样耶利米扔在护卫饼的园中。那么弟兄姊妹，你卖饼要烤饼，烤饼在哪里？烤饼是卢楼。所以你知道这个卢楼呢，一定是靠近什么？一定是靠近铺饼街。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一带呢，的的确确，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就是在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就是耶利米被监禁的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很细腻，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你城墙真的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很少忽略到神的仆人。那么就是先知，就是你和他意见不一样，就是西西家说我要把你软禁了，我停止你服侍，这都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停止服侍，你还得要每天送给他一块饼。那个饼从哪里来的？饼从卢楼来的。卢楼从哪里来的？那个城墙一定要盖好啊。对，那个卢楼，如果那个卢楼就没有了，那可以说连粮食都没有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圣灵描写这一段的时候非常非常细腻的。那么过了卢楼以后呢，我们看哪些人在这里做工，哪一个工作队，尤其是卢楼以后的工作队非常有意思的。第十二节，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许多的女儿们修造的。弟兄姊妹，这非常有意思啊！如果在教会里面这姊妹出现了，在前面好像修造应该都是 弟兄的工作，对不对？建造人跟弟兄的工作嘛。那姊妹当然不会做这些事啊，但是很稀奇啊，这一片墙尤其是在这个炉楼以后一直到古门那一段，炉楼到古门呢，现在考古已经找出来了，有多少长呢？有75公里长。那这一片墙很长啊，但是很稀奇，这个前面呢，这个男丁，前面那些男丁个个又壮又那个的，他们在那弄，那现在他们这几个女子所做的是超过他们的3倍，所以一共有多长？有75公尺，很长的一段，从炉楼一直到后下面的古门，古门是山谷的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时候这些女这些呢啊、这些啊、女儿们就出现了。那非常可能啊，非常可能这些女儿们，这些沙龙的女儿们跟炉楼有关系的，因为跟这个饼有做饼啊，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刚好是紧紧的贴在一起。好，那下面呢我们自然的就到了古门，这个古门呢是唯一的一道门从西边进到什么，进到大卫城的。如果你要进到大卫城是唯一的一个门，那么大家知道说那么所以呢就在古门的旁边那个区呢叫做皇区，就是大卫除非大卫就是不是王宫在那里，大祭司也在那里，也在那一区。那么还有呢就是所以那一进来以后大概就到了皇区，所以这是古门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呢如果这个城沦陷了，我们知道说王宫也就沦陷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门。但是呢很有意思，古门呢如果这个门要拿下来的话，那不是，所以如果你要把王宫拿下来的最脆弱的地方应该是古门嘛，因为这是唯一的从那边过来的嘛，这个东边几乎是不可能的，东边几乎是不可能，那除非你从水门呢或者什么泉门进来，那么西边呢当然就是古门进来。那么然后现在我们看这个古门是怎么做的，怎么修的。所以哈嫩第13节，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双锁，又建筑城墙1000肘，直到粪场门。那粪场门我们说过是最难的了嘛，所以这一次他们的工作很稀奇啊，这一群人呢他不光是修古门，而且呢一路上城墙修下去啊是1000肘。那1000肘有多长呢？我们说过了，1000肘相当于1000步。我记得有个年长的弟兄，他住在附近，他每次走1000步来到聚会，来聚会。那你问他你走多少步，他说1000步。所以如果以后你知道什么人走1000步的话，你记得从古门到粪场门就是1000步。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绕等于什么呢？你如果走500肘，你已经走完这个圣殿的一边了，然后再走500肘，又走一遍，所以1000肘是很长很长的。那么这一段是下城很重要的一段，所以现在我们要翻过来看那个图。所以下面这张就是第二页，现在我们看第二页的图。第二页不是有3个图吗？我们看最下面这个图。那从古门开始，然后呢，一直到粪场门。那么现在我们会问说，他们人力会不会不平均呢？或者是不是这个谁呀、啊？或者会不会尼西米有的时候不头脑不清楚啊？怎么会这么长就让一队就是让一个工作队去做？那么而且一做就是1000肘，和前面比起来不能够比，对不对？你等于是圣殿一边是500肘，但两个等于走1000步。那么弟兄姊妹，这的确是从古门到粪场门的确是很长的一段，但是很有意思。我们说过因为它是古门，所以它靠近中央山谷，因为中央山谷，所以如果你走在谷上面，你已经看到岩床，你看什么，就是说那个石头都已经看出来了，所以现在你不需要墙，根本你就在悬崖的底下， 所以如果别的地方高上城，你要高四公尺或者五公尺城墙的话，你在这里不需要，你一个公尺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自然有一个平岛，它自然有悬崖，所以呢，这里盖一千轴，不见得比别人更费力气，因为别人要往上盖五公尺嘛。在这里不是，在这里因为它已经那个平挡，已经那个岩石，就是岩床，岩是岩石的岩，床是床，这 bedrock， 这个 bedrock 就是已经你可以看到山根了嘛，对不对？看到山根，所以整个就是山嘛，整个就是石头嘛，整个悬崖嘛，所以你走在中央山谷的时候，那个整个就是一道墙，所以现在你上面再补一点就可以了。再补一点呢，让它这个再高一点。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工作最多，他们一千轴最多往上，最多盖一公尺就了不起了，最多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知道，所以你晓得，整个耶路撒冷是在两个什么？是在两个山谷中间。的确，神亲自来看守他们，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小手提，这个小提琴，那个提琴的手把那个地方。那么就是两边这个什么，就是山谷呢，把它包围在一起。我想这一点大家要记得。所以这个看过这个以后，大概就有印象。然后所以最后呢，下面呢，当然就到粪场门。那粪场门当然和整个圣城的洁净有关系，因为所有不洁净的都从那里运到哪里去，就运到输送到西顿国去，所以粪场门呢是重要的。不过要注意就是当初的粪场门主要是如果你从外面你要进到耶路撒冷，主要是进到第二区，明白吗？你真正要进到大卫的城，如果从东边进去，应该从全门进去，或者呢从水门进去。如果真的要到大卫的城，如果你要到上城的话，从东边的话，那就从马门或者东门进去。那么这个是当时的情形。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到了粪场门的时候，然后下面呢，接下来就到了全门。那到了全门，你看这里圣经形容就很特别了，因为慢慢你就到东边了，那东边的故事就多了。东边呢，你如果真的仔细读圣经，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希伦西。大卫，你记得被弃绝，被亚撒龙出卖了，他哭着就过了希伦西。那我们的主在那天月亮的晚上吃了最后的晚餐，也是跨过了希伦西。所以希伦西是有很多故事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希伦西这一段，所以你就知道，当一面讲的这些城门的时候，一面就形容里面很多的东西。他不光讲全门当然指着附近有一道泉，那么这个泉门很可能指着隐结泉说的，也就是野狗井说的。那么从那里他们有了水取水了以后，他们就从那里就进去，所以这个大概原因为什么叫全门。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全门呢的的确确是和什么我们已经说过，整个大卫的城啊，这个地下都是，如果今这个地下在西西家那时候都是水道，都是秘密的水道，所以表面上没有河，但整个耶路撒冷能够生存是因为那个泉源。所以写诗人才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所以整个大卫的城能够得胜，我们今天能够守住西安的原则，那都是因为圣灵在暗中在那运行在那的工作的结果。所以讲到全门就讲到圣灵的工作，很清楚的，从这里就进去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你看哈，第十五节，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该门顶、安门扇和双锁。那这应该就完了，是不是？但是不是，他的责任不止这么多。那这个权很重要，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南边最重要的一关，这个敌人很容易进去的，但是呢很重要的一关。所以呢，在这里又修造靠近王园，又修造靠近王园。那么王园呢，如果你看呢、啊，看我们的图的话， 那么最南边的上面不是写王园吗？然后有粪场门吗？对，那这是对的。但在所罗门那个时候不对，所罗门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第二区，所以所罗门那个时候呢那个王园呢就指着它是在新论谷，在中央山谷，在西伦西谷交界的地方。我再说那个地方因为很低很低，所以这个气候就像亚热带的气候，所以你看亚热带的水果什么都可以在这生长的，没有问题的。那么是雅歌中之歌里面有一些的情景，还有传道书里面所讲的一些情景，讲到所罗门怎样花园啊什么宫，这个都通通是发生在这里的啊。我想这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沿着这个东边是有西伦西，一面是谷一面是西。那么然后呢你看见因为这个在地下有很，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时候或者在西西家的时候，其实地下已经有一些的秘密的水道的系统，敌人是不知道的。那敌人知道就麻烦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生存，这是为什么你看这么一个没有城的河，没有河的城能够守这么久。你看见吗？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啊，是准备了20年的粮食，他就在觉得20年之内敌人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尤法拉底河刚好从他们河里面从城里面经过，所以是喝不完的水的。但是不是耶路撒冷不行，耶路撒冷没有河就没有了。但是为什么他能生存？他能生存就是一面大卫看准了他的秘密，第二他真的拿下来了以后，你看他的后面其他的王他们都是暗中就把那些秘密的水道通通弄好了，所以你可以围困很久他们都可以欢然取水，这是很稀奇很稀奇的。所以我们的这就是大卫城的故事嘛，讲大卫城是讲的宝座，但是宝座和这泉源是有关系的，是泉源是有关系。所以呢很清楚就讲到泉源，那么也讲到什么，也讲到这个希罗，也讲到这个王园，王园。那么王园这个园子里面这个植物是用什么来灌溉的呢？一个就是水泉，一个就是积蓄泉，还积蓄泉在北边一点，然后呢在南边一点就是刚才我说的野狗井。那么还有呢就是希罗亚的池子，希罗亚的池子它是一面接雨水，另一面呢就是透过秘密的系统把那个水从积蓄泉东边，就是城东边一直引到西边了，圣经明明记载的，这是西西家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呢，一面是接受雨水，那冬天的时候才有雨水，夏天没有的。那么然后呢它所有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就是透过有一个隧道到西西家的隧道，那么从那里就从城的东一直引到城的西边来。所以你就知道等到你到这一带的时候，你就慢慢就知道说，因为这是最低嘛，水都是往最低的流嘛，所以按理来讲整个秘密泉源汇聚的最丰富最充沛的时候应该什么是泉门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泉门一定要好好守它，这个门不能随便破坏，这个一定要把它修好。而且圣灵讲到这个泉门的，他不光讲泉门，还讲什么王园，还讲什么？还讲就是希罗亚池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命啊，他们的命根啊，没有这些他们根本不能生存的，没那两天就要投降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能够站住，那和圣灵源源不断的供应是太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是从泉源开始，所以难怪从泉源如果做基准点的话，那你看见下面，你看见下面怎么样？下面一共有一个接一个，好像12棒，就是如果接力的话，接棒的话，你看好像12棒嘛，一直接下去的。所以可见从泉门到水门，那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呢，这里不是泉门，如果从图上面来看的话，这边是不是南边泉门吗？然后上面是水门。所以从泉门到水门，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12个工作队。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一部分，如果一部分的城墙需要用12个工作队来好好把它建立起来的话，第一，证明说当初的破坏一定是很厉害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做它的地势来讲， 那没有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当初大卫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耶布斯人把那个瞎子瘸子就是摆在城门口摆正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锡安的原因。如果你要讲锡安的灵魂，那就是这一段。所以为什么一下子有12工作队就集中在这个队上。那么好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呢，我们把这个图稍微再看一下就可以，因为等一等自己你就可以读下面，因为我们下面不必直笔，不必直接去读。不过有几个重点呢，我点一下。这个讲到哦，对，对不起，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对，还有一点我忘记讲了，就是全门除了全门之外，还有一个王员，还有一个是希罗亚池子，还有一个呢是从大卫下来的台阶。那你看呢，我们这里画了一个台阶，画了一个像台阶一样，你看上面有画台阶的。那原因在哪里呢？那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从大，你真的要从大卫城下来的话，这个地方是最陡的地方。如果去过大卫城的都知道，这个那是最难走最难走，那个斜坡，那个都是那不止45度的，最难最难。所以呢那个时候如果你从城里面要进来或者要进去的话，那有所谓大卫城的台阶。所以从这里呢有的人就进到这个什么，就进到耶路撒冷城去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讲都是这个什么被掳之前尼西米啊，不是，现在不是讲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这个两个时代不同的，耶路撒冷是不同的。那现在因为既然主是给我们拿这个做示范做例子，给我们看见这个见证是怎么建造的，这怎么集体建造。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全门是清楚了，这个单位这个基准点我想是很重要的，很明显是重点在那里。那么再下面呢就是这里16节说，其次是管理伯序一半亚布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什么呢？这一片不要忘记，这一片是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成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所以可见大卫的坟墓应该就在离水泉不远的地方了。所以考古学家们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大卫的坟墓，但是问题你很难有证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经过罗马帝国以后那个坟墓是空的，如果空的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大卫的呢？那么有一件是确定的，现在如果你到西山去，那里有所谓大卫的坟墓，那是假，那不是真的。所以呢那么这里很明显，如果不是大卫的坟墓的话，起码是不，如果不是大卫埋葬在那里的话，起码也是后面几个犹大王是埋葬的。所以我举个例子，比方圣经说某一个王与列祖同睡，不是吗？而且葬在哪里？葬在耶路撒冷。葬在哪里？就葬在这里，懂吧？就是不是大卫，就是你。所以考古学家当然他们固执，他们一定要说能够指出来，最好能说这是大卫埋葬的，是坟墓的地方，那他就出名了。但怎么样，他找不出证据来嘛。但有一件事对我们来讲并不重要，对不对？你只要是大卫的坟墓，不一定大卫葬在那里嘛，对不对？这里讲大可以是不一定大卫的骨头在那，大卫骨头可不知道跑哪里去也不晓得，但起码呢他的儿子孙子都可以嘛，反正只要坐在宝座上，马太福音14个坐在宝座上的应该都葬在这里嘛。所以圣经说在哪里，那么就在这里。那大家不要忘记啊，当时尼西米在王面前怎么介绍耶路撒冷城？他耶路撒冷这个名字都没有提啊，他说我祖宗坟墓的那座城。所以现在明白吗？来到重点了。如果今天，这就是为什么当他那天晚上从谷门出来到粪场门，然后沿着溪沿溪上去，而且呢他可能走这个地方呢要希望牲口能够进去，他最想要知道他祖先的坟墓嘛，对不对？但是不行，那个地方太糟了，那个太乱了，这个石头太多了，连牲口连路都不能过去嘛。这就是那一段的圣经，就是哪里？就是第二章， 第十四节，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沿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来到重点了，他这就是这个地方就能够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对于一个王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对外邦人是你对牛弹琴，但你就要告诉他说，是我祖宗坟墓的那座城。那么每个人都有祖宗，每个人都有感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在王的面前蒙恩了，所以呢就在这里。所以你看圣经特别加上一句，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然后又到挖成的池子，这个池子就是应该前面所说的王池。他晚上去看的时候，到了全门和王池，应该就是王池。那为什么王池呢？也就是跟所罗门有关系的嘛，因为有王池，然后才能灌溉什么等等的。我们说过，这里面有很多灌溉系统啊，是很清楚的。还有并勇士的房屋，勇士的房屋就给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一定什么是有所罗门有很多勇士嘛？你记得吗？那个在歌中之歌不是他所罗门的教，然后有很多勇士。所以呢，既然那是所罗门的王园，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带一定是最美丽的。这一带可以说是就是皇家的花园啊。所以所以以色列人多半住在哪？多半住第二区西山那边。那真正是王了，真正什么的，应该多半都在大卫城。那么尤其在这边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说其实呢，上面讲的王池，后面在，因为在基逊泉的旁，就是说我们说过，你再往北走一点就到基逊泉。那基逊泉呢，可以说是唯一的耶路撒冷的一个泉源，如果不包括野狗井的话。那么可以说整个那个地下系统啊，地下水的系统都是和基逊泉连在一起的。所以所罗门王是在那里受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所罗门做王，你要受膏在哪里呢？你一定从泉源开始。所以整个的水不管是灌溉做什么，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这个基逊泉来的。那现在呢，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赛亚要去找犹大王，要告诉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你要找到他常常散步的地方，常常能碰到的地方，所以一定能碰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上池的水沟头，还有呢，漂白路的在漂白布的那个路上，所以表示那条路呢可以拿来漂白的。还有呢，那条路呢可以有一个地方叫做上池的水沟头。那么那条路什么路？那条路很简单，那条路就是希伦溪谷嘛。那希伦溪谷因为有溪水流上去，但是两边呢又是王园呢，是用水灌溉，所以根本像花园一样，这跟我们今天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你如果那个可以说黄金地段呢，所以以赛亚先知要说话要找王讲话，你一定要找他散步的地方。所以呢，圣经说他就到了上池的水沟头，然后漂白布那个路上。那什么意思呢？漂白那有道理的，因为这条路呢是从一个井到另外一个井。那么大概啊，我想我们这样说好了，大概基逊泉呢就在泉门跟水门中间的地方。那详细我想不去说它，因为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所以在那个地方，那如果大概在那里，我这个细节我们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无论如何，基逊泉在哪里，那么从那里呢就流出所有的水啊，水源呢通通是流到那个整个的它的城。那么现在呢咳咳就是那么这个那么因为这个什么，因为这个基逊，因为那个什么基逊泉呢，所以他们特别盖了个水塔。那么特别水塔上面有个水池，那么因为这个希罗亚池是下池嘛，因为是在下面嘛，所以上池的水沟头呢就表示说它有一个池子，马上呢就从基逊泉那里引出来的。那么这个池子呢多半是一部分接受雨水，一部分呢是接受这个泉水。 那一部分因为是雨水，所以不一定很干净，所以他呢专门拿来灌溉用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所以有两个水道，一个水道直接从基训泉从东边一直流到西边，那就是所谓西西家的隧道。还有一个呢，沿着那个东墙，那个沿着那个岩床，就是 bedrock， 那么他又凿了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呢，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到了后面，你根本就沿着这个隧道的。然后呢，那个隧道有一部分是打开的，所以水流过来的时候呢，还有它是隧道旁边呢挖了很多的洞，所以一面流呢，一面那个水就从里面流出来，结果就灌溉整个的山坡，所以两边你就看见的都是清脆的，因为水呢慢慢慢慢就可以流出来。所以如果今天呢大家有机会跑到泉门附近的话，到现在你可以看到当初所开的那个洞，你可以那个水是从里面流出来的，那么然后呢你可以知道说这个 一路上就通通是可以灌溉用的。那么大卫约雅呢，当时大概就是从这个隧道里面进去的，从这个隧道里面然后跑到里面进去的。所以很多故事呢就发生在这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呢，他在上池，就是在王池那个地方水沟头那里，然后呢他就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降生，他要降生在伯利恒，不过他登基呢要在大卫的城，所以特别选在这个最重要的几乎等于王的大道那个地方宣告说将来有一位救主要降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件大事在哪里宣告的呢？就在这条路上宣告的，明白吗？那为什么叫做漂白路呢？因为那个下面那个井啊，下面另外一口井叫做隐洁井。这个隐洁井那个原文的意思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人在那用脚踩，那么那个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漂白，他们要用水来漂白的时候，他们要让小朋友们站在上面踩着，然后呢这个才会漂白。所以那个整条的路呢，从一个井基训泉一直到隐洁泉，就在这一条路上我们的主宣布什么？宣布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因为他将来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君王这个政权要担当在他的头上。就在这一条路上，在基训泉是谁登基的？是所罗门登基的。在隐洁泉是另外一个篡夺所罗门的位，在那里要登基的。所以在整条的路上给你的感觉是有人要坐在王座上，宝座上的。但这里有一个宣告告诉我们说，大卫主耶稣这个主耶稣降生在大卫的城，而且他最后这大卫的宝座就是他的宝座，所以圣经明明给我们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将来他在哪里登基？他当然是进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登基的嘛。但是你看见吗？所有的王都在城内，但是我们的主呢是借着以赛亚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是不是他们会接受呢？他们不会接受。所以慢慢慢慢他跟他的儿子以赛亚跟他儿子慢慢慢往这里走的时候，走到这里看见有水从上面灌溉流出来的时候，然后以赛亚说了一句叹息的话，他说百姓厌弃缓缓的希罗亚水，所以神就让洪水冲过来。什么意思？洪水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巴比伦，就代表罗马。所以后来果然罗马和这个巴比伦来像洪水一样，的确冲过了所有的水道。他们以为说如果你要把这城拿下来一定要用洪水，然后用大锤门打开的。他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就是大卫王，我们的主要从里面开的。从表面上来看他必有童女怀孕生，他生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这个天使告诉他们说，你看见有一个人用布包着在马槽里，他就是主基督，躺在那里的就是王，就是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降生了以后，但是你看他降生结果，你看你们人弃绝他， 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等他们知道说大这个几个博士要去朝见他，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没有去拜他们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我们来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被弃绝他。所以所有的故事什么样都是在这里发生的。所以慢慢慢慢等一下他走到王园，那个时候就到了第九章了。所以是什么？以赛亚说第九章，以赛亚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在基训泉那里。然后讲到缓缓的希罗亚水，是在第八章，那是已经看，那就看见那个水灌溉出来。那没有想到这个水最后都到希罗亚池子的，他们咽气缓缓的水，感谢主。后来有个瞎子不咽气，所以神主告诉他说，你到希罗亚去之洗，一洗就看见了。那些不肯洗的人是永远看不见，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快到王园的地方，主怎么说呢？不，以赛亚怎么说呢？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担在他头上，他的宝座一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马太、以赛亚第七章、八章、九章，你如果要明白它的话，你看见所有的故事都是什么？是从水门一直到泉门这里这一段的故事。那不止如此，大家要记得，就在走这一段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主最后的晚餐跟几个门徒们唱的诗歌就出来了吗？那是个月亮的晚上，他们唱逾越节普通都是唱五首诗篇，从113篇开始唱。所以慢慢慢慢慢走这个希伦溪谷，然后呢没有走，然后这个整个这个他们的目的主要到科西玛尼园，就科西玛尼园呢就在橄榄山坡。所以当他们走那条路的时候，快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就在圣殿的东这一边就是科西玛尼园了嘛。他快到科西玛尼，然后他看见那个圣殿的山，圣殿明明在上面嘛，很清楚的。然后那个时候很明显他们已经快唱到这个五首诗篇最后一首，那就是诗篇118篇。唱在诗篇118篇的时候，我们的主很有感觉，里面有一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偷快的房角石，那就是圣殿山的故事。你看，你如果真的慢慢往水门往马门地方走，你往上一看，那不就是圣殿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当初他们盖圣殿怎么盖的？那些匠人呢都是很会盖的，他们都犹太人，他们都是很会盖的，所以他们盖圣殿，他们盖来盖去，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不合适，所以呢这些匠人就把那个石头就丢掉了。那怎么丢呢？就从这个圣殿山从上面就往下推，一推那个大石头就从上面滚滚滚滚滚就滚到什么？就滚到希伦溪谷最深的地方，就埋在那里了。后来他们继续盖，盖了以后，等到最后把圣殿盖好了以后，发现缺少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想想，哦，我们曾经丢了一块石头，现在在山谷底下，我们要把它再把它搬上来。所以最后呢，他们果然就下去，再把那个石头就搬到圣殿山上去。结果刚刚好放上去，就是那块石头。这一块石头放上去，这个圣殿才算是成功了。所以当我们的主和门徒唱诗，唱到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要成为头块的墙的角石，他们刚刚经过希罗亚水，以赛亚说他们咽气希罗亚水。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希罗亚水。你记不记得有人不咽气，那不过是少数的瞎子就是了，但是他要救更多的瞎子，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往前。他是被弃绝，他们咽气，他就是那个生命的泉源，他们被咽弃，他就是石头被咽弃的。所以呢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不是把他丢掉了吗？然后主为我们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不是在地的最深处，好像希伦溪谷一样吗？但是感谢主，第三天我们的神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到最高的地方，教会就诞生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教会刚刚被建造刚刚诞生的时候，彼得就引了这句话， 在那个同样月亮的晚上，彼得和我们主一同唱那个诗歌。也许那个时候彼得没有感觉，也许那个时候彼得觉得这条路是怎么样的呢？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一定要把它修补的，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因为这里的故事太重要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从这个门进来，所以众臣们呢都要抬下，因为荣耀的主要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东门是那么重要？因为东门是最天险，是最深的，可以说是最深最，所以呢一定要守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敌人破坏的最厉害。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亚述王要打西西家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很厉害啊。按道理来讲是从北边过来，是不是？但是以色列已经有准备好了，所以怎么办？他们绕条路就跑到橄榄山这边来，然后橄榄山呢就对着橄榄山就对着这个锡安山，你知道吗？那中间不是割了一个山谷吗？然后呢他们在对面喊话，你看就很难听，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读过那段圣经没有啊？只要听了就好，不要学那些话，那些话都是肮脏的话。他们是为了威胁这个威胁以色列人嘛，他们而且呢他们就在哪里喊话，就在上池的水沟头。什么意思？如果西西家把窗户推开的话，就听见那些话，就在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明白？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山坡上啊，人山人海，都是敌人的军队，亚述军的大军压境，那西西家想一定没有了，真是没有，你看看就好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对面是什么呢？这个是摩利亚山，从下往上，那么橄榄山也是平行的嘛，那有一段刚好跟是锡安山相对的嘛，那么中间是很狭的峡谷，然后他们中间呢喊话，后来这个什么，后来这个以色列官长说，就说拜托拜托，你千万不要喊，我这样我们都听见了，这个不好嘛。那么他其实就是故意喊，就是要叫百姓的心融化，也是叫王的心融化。那到现在很有意思啊，现在就在这个锡安山对面那块啊，那个现在叫做村，是个村子，阿拉伯人都住在那里，阿拉伯人现在可以做一个实验，很有意思的。这个阿拉伯人呢，如果在房间里面要悄悄话的话，你在这边听得见的，那个音响设备好得很，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啊，他们喊话的时候就这么喊话的。后来不止他们来，这个尼布加利沙军队也是一样的，他一只要在那里摆阵，只要在那里摆几个帐篷，然后呢，就选最好音响设备的地方，然后来个心理战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心一定是融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敌人恨这个地方，恨这个地方。所以除了北边是最厉害之外，你如果真的来看的话，现在可以证明给大家看。一面尼西米说我的牲口根本过不去，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已经破坏的最厉害。第二点呢，还有一点，今天考古学家可以证明，为什么？因为考古学家找到了这个圣经里面第二十节、三章二十一个、二十四节里面有两个地方讲的城墙转弯之处。那么这个科学家找到了以后，他们就知道了，一点都没有错啊，就叫想起圣经里面的话，就很清楚啊。因为后来什么呢？后来他们找到一些东西，证明说圣经的话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了看这张图，第一个就是城墙转弯之处在二十节，第二个是在二十四节。那么你看呢，为什么转弯进去？转弯进去表示它已经挖进去了，本来很多东西在城里的，结果跑到城外去了，本来西安保障是在城里的，就跑到城外去了。所以现在呢，你看在西安保障在城外，结果你会发现在你前面站的什么呢？居然是尼西米的城墙。所以这时候都是最近刚刚发现的，在不到十年之内发现的，给我们看见说尼西米的城墙根据探测的结果果然怎么样，果然就是在这里经过两个城墙转弯之处里面的地方。所以不要忘，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一段。 所以可以说是破坏的最厉害。那我说过了，那个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个豪华的房屋，就证明那都是豪华区嘛。那么不止如此，他们还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他们后来不是你记不记得以西结这个尼西米啊，不是尼西米，耶利米不是有一天被关在护卫院吗？然后神就打发先知告诉他说，你在以斯图那块，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块地啊，你要把它买来，用十几十颗勒买来。这个兵荒马乱呢，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神反而叫他买地，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那就是试验耶利米啊，你不是会说先知，你会不是会说预言吗？你说70年以后，那么以色列一定要回来，你相不相信你所讲的话？有的人传道人他不相信他自己讲的，有的人讲十字架他还会笑，喜不喜气？讲十字架也会哭才对啊。你如果连十字架你都不相信，你怎么传十字架呢？所以神要试验耶利米，你不是说好了70年以后你要回来吗？那么好，警告，那么好，你去买一块地。所以呢，他真的花了17了去买了一块地，买了回来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把那个用风啊，把它就把用那个这个地契呢，把它弄好，然后呢就把它卷起来，就把它封起来。这个封起来怎么封的呢？他是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以后，最后打个结的地方呢，他是把那个一个泥土啊，一个粘土盖上章，比方说耶利米的章盖在上面。盖上了以后，把它这个，然后最后呢，把它烧在，就是把它印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你就打不开的，根本就打不开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小小像纽扣一样，这个就是印，这就是印。那么这个印呢，打在上面以后，那么然后就把它放在瓦器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70年以后，如果耶利米肯买那块地的话，他知道有一天那块地是他的，对不对？那么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你的呢？那现在很清楚了，谁配展开那个书卷？谁花了17了你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那个书卷是被什么？被印，把它印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背景，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这个不是这个神的手里拿着一个书卷吗？然后用7个印把它印住了。我们以为就是普通的官房的大印，我们弄错了。原来是一个封条加上一个封条，那封条上面有一个印，那个印呢就是上面有谁的名字，那就是谁的，谁花了17了就是谁的。所以约翰大哭啊，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呢？只有我们主配得展开这个书卷，他付了17了。正月14那天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过了3天他从死里复活，他用血买了我，当然他配展开那个书卷。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今天从耶利米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最稀奇就是刚才我所说这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种东西啊，这种封条啊或者地契放在哪？放在文士的屋子，你去读圣经，叫做文士的屋子。那文士的屋子给考古学家找到了，怎么找到了呢？原来有一个房子啊，是文士的屋子，房子烧掉，文件通通烧掉，但是纽扣没有烧掉，印没有烧掉，你明白吗？什么东西都不见了，连那个什么17那到底是谁都不见了。但是哎，奇怪，那里面有几个名字，那个名字通通是圣经里面的名字，都是在被掳以前的名字，在圣经都找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了，为什么你才知道说那个地方彻底的很，稍稍的彻底，然后呢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虽然是古迹，虽然是这个大卫的宝藏，按理来讲尼西米应该要把它放在城内的，现在不行了，为了安全的缘故，古迹让他过去吧，这个只不过是古迹就是了。那个最能够代表大卫的也只能让他过去，为着保守那个见证。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城墙呢，就把那个古迹就推到什么城外去了。那这个是今天所有考古学家能够做见证的。 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考古的中公园去看的话，你第一眼就能看到那一片的墙，那个很像五六高楼的墙，那个两墙上面就托的就是大卫的宝藏，那再北边一点就是大卫的王宫。那现在当然呢，上面的看不见了，但是起码那一片还留着。那更稀奇的，你发现说那个尼西米的城墙啊，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一点。如果你站在尼西米的那个外这个那里面前，你回到2500年前，但你问一个问题，怎么大卫的宝藏会跑到城外来呢？这证明什么？证明当初的破损太大太大了。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12个工作队来修补这一块。为什么？因为如果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回来的话，当然从东边回来，不是吗？他不会跑到西门进来的，不会的。我们哪一个门进来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金门，这是有人猜想了。还有人猜想是主耶稣回来了一定累了，先在橄榄山一个4星级的旅馆住休息一下再下来，这都是人的幻想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叫众城门呐，头都要抬起来，每一个城门都是为着什么，都是我主回来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主被弃绝，但是我们主要回来，我们要迎接他回来，这些头都要抬起来，头抬起来，全门要抬起来，水门要抬起来。虽然破坏的最厉害，但是呢，你看见一定要建造起来，能够迎接回来。因为很多人说根本就不会回来，有的人说啊，有的人讲很多的理由要破坏我们的信心。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城门呢，众城门要抬起头，因为我们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当你补东墙的时候，特别是为了主回来的，明白吗？北墙主要是福音的根基，西墙因为多半是西边与世界来往的，所以我们知道，当然你也需要与我们不能跟世界一点都没有来往，这是不可能。你要有点来往，你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你如果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怎么传福音？所以你要和别人做朋友，但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不要太浓，不要太密了。你知道吗？太密的结果是他把你拉下去，不是你把他拉下来。所以要紧就是你够一点，所以你要开一点鱼门，鱼门还是要开的。你不能说鱼门都不开，生意都不给他做，那不行的。所以还要让这个推罗人进来，不过不要安息日进来，别的时间可以进来，对不对？那进来，那只要你推罗进来，是你送上门来的，明白吗？现在呢，我可以把福音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西边多半是向着世界，有海嘛，是这样的世界。东边的确是为着迎接主，南边是为了接近的，那的的确确是为了接近。所以你知道这个咳咳，有的人常常问说，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些什么鬼诈的啦，什么那些在哪里啊？对不对？是不是？那其实他们就在城外嘛。而且为什么在城外？是根本就在哪里？就在城外的火湖里面。火湖就是那个时候的新嫩谷嘛，新耶路撒冷的新嫩谷。所以大概你猜想可能在新耶路撒冷南边那个地方，那里有个火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粪场门是为着接近，所有都应该要接近，都应该，所有污秽都应该要出去。所以这个很明显的是代表十字架非常深的工作。所以这样大概东西南北弟兄姊妹，我们大概就有了一些概念，我们知道说每一面都有它的重点。那么尤其那个山谷这一面，你看你们就在，因为这里面背后就给我们看主在那里宣告以赛亚在那宣告王的诞生，然后告诉我们，最后告诉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不过在他做王以前，他是被弃绝的希洛亚池子的水，缓缓的水。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瞎子到了希洛亚池子眼睛就开了，我们的主就好像所罗门王一样，从里面开了我们的。他不是用雷轰，他不是用审判来得着我们，他用爱来融化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那另一方面呢，他就是被弃绝的石头，结果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 那么然后呢就到了水门，水门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什么？最后他们在哪里聚集呢？就在水门聚集。那水门那里有很多这个很多尼提宁人。这个尼提宁是谁呢？如果你去读这个利未记第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利未人，神怎么说呢？神我说要把它全部全然分别出来，那个全然那个意思就是我要让他们做尼提宁。所以尼提宁就是分别出来来侍奉神的。但是后来把这个字就用在所有在殿里面做苦工做苦役的就叫尼提宁。那么所以呢在这一代你看见跟你水门跟尼提宁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挑水的都是尼提宁。你圣殿你记得吗？有的时候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你要把水挑到那里去，然后呢要这个从祭坛那里要流出去的。所以这个服苦的人尼提宁呢就是在水门的附近，所以这里会告诉我们说尼提宁住在俄斐勒，没错，但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那么但是呢他的宫，那么但是他真的挑水的是在水门。那么这里呢也是什么？也是全体聚会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神的话解开的地方是水门。当然呢神的话就是那个水，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借主是借着道水借着道把教会接近的，那叫教会能成为成熟。所以我们知道只要城门一看，只要水门一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那个秘密的权柄就开始工作了，就开始工作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只有圣殿，圣殿里面的水没有流出来，圣殿水流出来是他们人工的，到希洛亚池子去挑水，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把它倒在祭坛上然后流出来，是象征性的。但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圣殿水要从神主的宝座，圣殿主的宝座里面流出来。所以神心意中的殿跟水流在一起，是跟水有关系的。所以跟这些水源都很有关系。所以讲到西安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所以这就是水门，然后全教全体能够聚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啊，还有一个以法莲嘛，他们聚在一起那个门还是打开的，只要他们肯回来，他们永远有地方是围着他们，而且有宽阔处，你不会觉得浪费，不会浪费，你永远只要他们没有回来永远是他的。弟兄们，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心的话，你真的以神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主的见证，这就是基督的见证。好，然后下面这个可以说大卫城这一部分已经完了，然后呢继续就往北就到了马门。那我们说过如果你回到所罗门那个时候，那记得哈，那所罗门王宫就在那里啊，他不管多高他永远是要比圣殿要低的，他永远在神的王权之下。那么不止如此，那么而且呢你可以看他有马了什么都是从那里出来，所以那里他应该有个斜坡一直到什么到这个西伦西过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时候那个区是很美丽，就是整个西伦西过两边是非常非常，而且西伦西本身还有水还有溪水。那么这是马门，这跟大概跟所罗门有关。那么如果今天大家看这个如果到今天的圣殿广场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黑色就是黑顶的清真寺那个靠西南角东南角这部分，你看那个应该就是所罗门养马的地方。所以那个整个在整个这个圣殿广场这个南边圣殿广场那一部分应该是叫圣殿广场的这个南边那部分应该就是俄斐勒那一带啊，那个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呢？就叫到了马门这个带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神用所罗门建造神，神用我们如果能够在这建造上有份的话，神先建造我们的家。 所以要记得，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爱主了家就不管了，你爱主了只有你一个人爱主，那是最失败的。如果一个人爱主，全家都应该爱主，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不可能，神的家建造了，你的家反而没有了，这是悲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看见神的殿在那里，所罗门王宫也在那里。所以每一个家应该都是和乐的家，每一个家都应该被主得着的，这才不是没有破口漏洞。所以我们要，只要你看见马门，你就想起所罗门的王宫，想起所罗门王宫，就想起神替大卫所建造的宫室。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每个人的家，那个家就是马门所代表的。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家庭也常常是仇敌攻击的地方。尤其你越侍奉，弟兄姊妹，你的儿有的时候神攻击，不是攻击侍奉的人，是攻击侍奉的人的家庭。所以需要有马门才可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当神要建造我们家室的时候，我们的家室一定要受保护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教会的见证非常重要，也影响了每一个家。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家是失败的，难怪许多都是失败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所有属灵的事都是真刀真枪，这个假不来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真的能给我们看见，每建造的每一环都不可以松懈的。你只要看见马门在，马门如果要重建的话，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的家需要保护，我们家。而且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对着他们自己家在建造，有没有？你们看到很多都对着自己的家在建造的。所以还不要忘记，今天教会的建造、见证的建造和我们每个家有关系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在主面前披麻蒙灰，让主在我们身上做神的工作。然后再往北就是这个哈比弗家门。那我们再说一遍哈，我怕有的弟兄姊妹没弄清。你如果看那个墙的话，城墙的话，就是外面这个，就是哈米弗家门。但是如果殿墙的话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么殿墙，那殿墙我们看，我们说在哈米弗家门左边有一个黑黑的一块，那个是门，但那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尼西米所说的东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门，也就是现在封住的那个门，那个叫做金门。 OK， 那个就叫金门。所以呢，在尼西米那个时候，如果人要出到城外去，到东边去做什么呢？普通东边很少走的啊。那么普通为什么要走东门呢？有原因的。那么有两件事要做。那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先第一个经过殿门，然后呢就经过城门，城门呢就出去了。所以有阶梯呢，从那里就进到，就到了什么，到希伦西国去。所以我再说，有三道门。第一道是美门，那是什么？是圣殿本身的那个门，那个叫美门。美门，然后呢圣殿有外院，外院有一个东门，那个东门就是金门。然后从那里出去还有一道城门，那个城门是哈米弗家门。那这个门普通是什么用的呢？普通这样两件事。第一，到了赎罪日的时候，不是要把两只羊，一只羊是赎罪的，另外一只羊把它送到哪里去？送到旷野去，对不对？那么那几个羊是从哪里出去？从这个门放出去的。放出去以后呢，那个门，这个羊呢就一直往什么，往犹太旷野走。所以呢他们在犹太旷野就失踪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就是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你看这个门一定要用的，就是所有这些这个那个羊呢，就是赎罪，一个赎罪，另外一个就放到旷野去，从这里放出去。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进到圣殿都要洁净的。那怎么洁净？怎么洁净？所以他们一定要烧红母牛。你记得红母牛吗？红母牛呢是很大的牛，然后你把红母牛要烧成灰，烧成灰以后呢，然后你要把它用火水。所以你看这个水很重要啊，犹太人离开不靠水，而且犹太人要的都是火水，不是火水不能用的。 活水，然后再加上一点的灰。所以你一进这个里面，一进这个圣殿的时候，或者进这里进圣城的时候，他们就撒在你身上，你就洁净了，你懂吗？所以现在要紧在哪里？要紧现在啊，以色列人是要洁净圣殿，要建造圣殿，不是吗？要建造第三个圣殿，他们很多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有一件事他们很困难，很困扰，他们不敢建造圣殿。为什么？因为没有红母牛啊，没有红母牛，他们不能洁净，不能洁净，那他不能建造嘛。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要建造的话，一定要等到红母牛诞生，然后呢把它烧成灰，然后才有办法建造圣殿。所以今天你讲要建造圣殿是你说的，但真的要建造，你要等着等着红母牛诞生。前好几年红母牛果然找到一条红母牛，找到了红母牛以后啊，结果这个所有犹太的拉比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你这个这些这个犹太拉比就去试试看到底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讲是空抠血嘛，哎，结果他们是全部是红的，所以这个标准的。而且他们认为啊，从摩西到现在一共只有九条的红母牛，因为红母牛会可以用很久的，只有九条。他们说如果第十个红母牛来的话，就诞生的话，那么弥赛亚就来了。所以你明白吗？如果现在他们找到的红母牛是第十条，他们在农场里面找到的，那么如果找到了以后，那么假定他真的后来长大了，然后呢几年之内长，一定要长大才行了，然后呢烧成灰，然后就开始建造圣殿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曾经一度一点没有错，他们的确那是大新闻啊， CNN 都有这个新闻啊，就是说诶他们要开始建造圣殿，为什么红母牛找到了嘛。所以这件事太影响太大，所以弄得整个中东一点不安不平安。那么到底在犹太在以色列，他们还是有些人觉得我们还是要平安才对啊，你又弄不，有的人是很比较激烈右派一点，所以后来呢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定拜托这些拉比，不管怎么样你要做一件事叫大家平静下来，否则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后来呢拉比做了一件事，拉比呢就再去一次，哎，这个拉比很聪明，结果呢发现整条的牛是红的，结果在尾巴里面有一条毛是白的，他说这个不行，所以这当然是借口嘛，当然借口嘛。所以呢我们以为是第十条，结果不是第十条。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复制羊，不是吗？所以有的人就动脑筋了，那为什么不复制牛呢？就把那红母牛把它复制了以后，不是还是可以吗？不过现在问题就是你复制了以后，你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是红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习惯上在那个时候尼西米那个时候，他们在什么地方烧红母牛灰的？他们是在橄榄山烧红母牛灰，而且在橄榄山最高的地方，在那里烧红母牛灰。所以这个红母牛从哪里被牵出去的呢？从这个门被牵出去，然后经过山谷，然后爬上去到了这个橄榄山最高点。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看见呢有一个顶是这个是回教的，不是，或者这样说吧，按这个当时啊，这个当时就是意思就是说，今天有一个顶在西山，有一个顶就是所谓的圣母大教堂，有一个顶。然后呢，大概是清真寺那个顶，大概不是太远，离开不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圣殿最高的地方，有就是他们烧红母牛的地方，三个是一条线。所以你知道，当时的圣母大教堂是完全人工的，他故意要变成三个一条线。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根据传说，那的的确确，根据的的确早期的时候，他们红母牛是在上面红灰的。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是东门，金门。那当然，这个金门，如果你去读这个以西结的那个东门，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地震以后，整个板块移动，而且那个面积比这个大多了。现在你今天的面积绝对不是尼西米所说的那面积，所以呢我们知道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在 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后，他有一口气，他就把敌基督毁灭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三座第三个圣殿就毁掉。那么同时很快的，你看见吗？这个结果，这个摩利亚山就超乎万灵，圣殿山要超乎万灵，万民要回归这山。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因为大地震的缘故，板块移动的缘故，所以摩利亚山呢就超过了橄榄山。现在橄榄山超过摩利亚山，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圣殿不是这个圣殿，那是第四个圣殿啊。主回来的是第三个圣殿，就是说所罗门的圣殿是第一个，所罗巴伯是第二个，那么这个西律的不过是修饰的，第三个就主要回来以前那个圣殿，那个弥赛亚忽然进入那个殿，那最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主回来，是弥赛亚自己建那个殿，那个就是这个以西结那个殿。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门当然主回来的时候是要抬起头来的，我想当然最可能的主是进这个门啊。那么但是话说，严格说来不是进这个门，严格说来是进那个第四个圣殿那个东门。好，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讲到尾声了。你看，那么到这个时候已经快到了角楼，到了角楼。那么你会注意很有意思啊，这里也说到什么呢？也说到最后说到那里有尼提宁，那么就说一些服苦的人也住在那个府家，还有商人也住在那里。那么这些商人当然都是跟店有关系，因为店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所以这些人是 dealer 了，就好像 dealer 就是他为了店的需要，所以呢他会住在这里，所以你才会找到什么银匠，就很清楚，银匠就表示跟圣殿有关系的，因为圣殿有很多金器银器。那么好，你需要金器银器，你需要和一些人做生意，那么这个所以商人呢就住在那个附近，不过这个不住在店内，殿的院内是殿外院外，所以呢才是有银匠。所以三十一节，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然后对着哈米弗家门直到城的角楼，我想这个都很清楚了。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知道说，从角楼一直到阳门是银匠和商人，因为他们住在附近嘛，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在阳门中间修造。所以可见这一段还是好的，就是这一段是破坏了，但是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彻底。所以最彻底是两块，一块是从东门从阳门到鱼门，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从泉门到水门。那么如果大家明白了今天我们所说属灵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东西南北就做尼西米那个时候所给我们。所以你看圣灵为什么不厌其详的要把那么细一点一点讲给我们听啊，从这里叫我们能从里面读出属灵的教训来。所以不是把我们东西读进去，是从里面读出来。所以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大家在主面多有复习，多有祷告。所以盼望明天最后一堂以前，我们能够把这些地方多默想。我想有了这个基础以后，这是几乎是灵魂，那么其他的比较容易，这一段是最难最难的。如果我们这一段克服过了以后，我们能够得到属灵的教训，那明天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能继续的把它讲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为着这样能在里面蒙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